姓吴是口天吴，吴子良 OK 啊，我的英语名字叫 Sam。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人家就问我你的 last name 应该怎么样去怎么讲 OK。 有些人说 Wu， 有些人说最后呢我都选一个简单一点，这个老美懂得怎么样讲的，就是 Ang， 好像 English 一样 ANG 都可以哈。我是从香港过来，所以你听到我的国语都是怪怪的哈。我曾经做过一些讲座，人家后来就告诉我，哎，你讲的国语还不错啊，好像刘德华一样。我感觉不错啊。那么我本身呢不是一个牧师，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我去的教会就是叫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第一华人进信教会，在downtown LA 那边啊。我在那边呢，主要的我侍奉的地方，我都是做一些青成年人的工作，就是大概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工作。我没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做青少年工作的经验，可是呢，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大家的面前有点怪怪呢？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做心理辅导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念一个叫 social work master in social work degree。 在美国这边呢，你拿到一个 master in social work 之后呢，我们需要看你在哪一个所谓 concentration 继续去做其中我有很多严重的精神病，要吃药的那一类不吃药就乱来那一种 OK。 那么可是在 mental health 这个观念里面呢，不但是最严重的精神病才算是 mental health 的 problem OK， 还有一些很简单，就是家庭里面的关系的问题我初开始工作的时候都是做一些严重精神病 OK。 后来呢，过去大概这8年到9年的时候，我都是做家庭跟青少年方面的工作 OK。 可能因为是这个缘故呢，我跟叶高芳牧师很熟，因为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在社区上一起做，所以呢他邀请我今天来做这个讲座 OK。 所以呢今天希望弟兄姊妹牧长知道我的经验不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事工的经验，那方面我的经验不多。我希望今天能够通过我在我工作的岗位，还有我有机会跟教会的同工一起工作的时候呢，希望从那个角度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好不好 OK。 而我现在在我工作的地方负责的都是一些施工，包括就是一些从法院判过来要做心理辅导的一些虐待儿童的工作。特别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不好听可以简单说，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曾经有这个经验，因为呢这个太愤怒太气的时候呢打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说服孩子的需要，没有好好的跟学校去联系，所以变成是说呢，这个事情跟孩子这个关系发生到某一个程度呢，被认为是虐待跟说服，所以变成说学校有可能要打电话去报警了。然后呢这个案子被送到这个叫儿童的保护局，保护局他们就出来去调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很多都要转接到我们辅导中心这边去做辅导。有一些是孩子方面的辅导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影响到父母，就是太生气所以要打他虐待他其实很多父母他的心不是虐待 OK， 都是想希望把他们教好，可是呢用这个方法在美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变成说有虐待的情况。我现在也负责一些是特别针对是有关青少年吸毒的问题的一些预防的工作，还有一个小小的部门是做一些所谓帮派的预防 gang prevention 的工作。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很小的，就是做一些家长的生活教育方面的工作。特别因为我在这方面在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工作都是做这些教育性的，所以呢有很多机会跟叶牧师一起，所以呢我们都比较熟。那今天呢我希望 大概我们有一个钟头比较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左右。我希望就是不是单单我一个人站在这边去讲 OK， 我希望大概我用二十分钟先做一个 introduction overview 好不好。然后呢我准备了一个录影带，其实这个录影带呢不是专门是给教会的同工去看，因为这个录影带我们是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对象是父母 OK， 是父母。所以呢应该我今天是在各边那边讲亲子的这个辅导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亲子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理解青少年他们的心态。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录影带的时候呢，我们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青少年的心态 OK。 我大概呢今天讲的时候从这个三个部分，头一个部分就是了解青少年的世界，第二点就是讲到怎么样，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呢，从教会、从父母、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事工，能够配合青少年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最后呢，怎么样能够满足青少年的需要？这个是三个方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想先问问我们当中有多少是你本身比如说是一个青少年的牧师、青年的牧师，有没有多少是这样子 Youth Pastor 有没有 OK？ 我们当中没有 Youth Pastor OK， 没有就更好了哈，我是专家OK 好 OK 有没有一些是某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一些 fellowship 的导师，有没有这些跟青少年工作的？有一些好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是有没有一些是教会的牧师 overall 的牧师？很多好 OK 师母对不对？也是牧师好 OK 其他是不是一些行信徒跟我一样 OK？ 好，非常好，就是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 OK。 好，那我希望呢就是说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overall review 的时候呢，你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妨要问，因为呢所有的讲座最重的目标就是能够解答你心里的问题，不是我讲一套 OK。 最重要就是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希望当你问问题的时候呢，我回答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样能够通过你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学习，好吗？头一点我希望讲到就是了解青少年这个的世界。那无论我们希望做什么东西，我相信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就是把青少年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希望他从不信耶稣到相信耶稣，就是头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当他们相信耶稣之后呢，怎么样能够培养他们继续去成长？因为呢，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一帆风顺，没有试探，没有问题。我们看见有很多青少年人信耶稣之后呢，还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同样都是这两个目标，可是呢怎么样能够帮助青少年从一变成二，从二变成三哈，变成越来越成熟呢？出发点都是先要了解他们。所以今天我大概讲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青少年他们的心态，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头一点就是呢，青少年其实我们大概都是说大概是12岁到18岁，如果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的制度里面，大概从7年级开始哈，7年、8年级到12年级这段时间，我们叫他们是青少年。如果你看后面这个笔记一，要了解青少年的时候呢，其中一样是很重要。如果笔记不够的话，劳烦帮忙去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看好吗？其实青少年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内心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是很不稳定。我想如果我们有些时候呢安静下来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能够理解，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往往当我们是大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 OK， 这是头一个问题。还有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回想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用当时的经验希望跟现在的青少年来做一个比较啊。我听过很多成年人跟父母常常跟我们说这一句话，我啊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12岁，比如说我已经在外面去找工作了，我已经赚钱回家了，我已经在家里面要负责我3、4个小弟弟小妹妹的生活了。有很多成年人跟父母都同样用自己以前的经验跟现在的青少年去做比较，可是往往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以前的世界跟现在可能不一样。 OK，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很简单，我们再重复去看一遍，青少年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世界，有5个方面。头一方面，因为他身体的改变，所以呢他是很不稳定，往往因为身体的改变的缘故呢，听到他的情绪可能今天他好像很高兴，明天他可能很不高兴，今天他可能很愿意跟你讲话，明天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讲话。往往不但是因为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环境的问题，是他里边他的荷尔蒙令到他有这种情绪的波动。第二点，智力方面的改变的时候呢，往往年轻人呢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不太稳定，往往他们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东西，他好像是非常rigid， 怎么翻译 rigid？
僵硬
哈，不太能够 flexible 哈，不懂得怎么样卷角度去看事情。可是呢有很多时候呢他好像很 flexible， 因为呢他不断在变。今天可能说他很喜欢说当明星，明天他可能是很喜欢当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他可能会不断的改变。还有呢，因为当他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思想的时候，好像成年人一样的时候呢，很愿意很容易跟我们好像辩论一样啊，他们谈话的态度好像是说不太相信你讲的话，他要跟你辩论。这一点呢，往往对成年人来讲还有对父母来讲呢，往往好像是说他们没有礼貌一样，这是很普遍的哈。 OK， 还有特别呢，如果我们在说美国北美这个地方生活比较长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在学校里面呢青少年是被鼓励跟成年人去好像要表达意见，对不对？当他们表达意见的时候呢，往往他们是跟你理论，他们不管这个所谓礼貌，理论是他们最重要，跟你去 argue 哈，他要把赢，他要这个把他的意见讲出来。可是呢，他忘记要用什么礼貌，所以变成特别我们华人的长辈跟父母会有这个困难。第三点，情绪方面，刚才大概已经提到身体方面改变，情绪同样会这样子，往往都不会太稳定，特别他们非常敏感。敏感的地方特别就是说他们的外表，人家可能讲一句话，可能今天他看到人家穿某一个衣服，他的衣服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不太和这个潮流的时候，他回来他的情绪很不好也不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情绪对青少年来讲就是往往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绪会波动。所以呢，当我们跟青少年沟通的时候呢，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可能 I don't know，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回答哈。可是当然呢，如果我们耐心的跟他慢慢去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找到一些原因。可是呢，往往长辈如果你是一个fellowship 的一个导师，如果你跟一个青少年谈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需要额外的一种 patience， 更有耐心。 OK， 自我形象 self image 还是 self concept， 他们同样在寻找我应该是谁，我应该有一些怎么样的长处跟短处，他还在想我将来能够是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呢有很多不稳定的地方。最后呢在社交方面为什么在很多教会里面青少年的事工往往有一些是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青少年很容易的，你请一个青少年他可以带十个朋友来，对不对？OK， 往往就是因为呢他们越来越接近朋友，朋友的关系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朋友讲一句话可能跟父母讲的一句话是同样的话。 OK， Oh you better go home and study， 如果是朋友讲的时候他可能会接受，如果是你告诉他，可能是父母告诉他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接受。很奇怪，因为青少年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认为呢他要学习从家庭变成越来越独立出来，他也自己学习怎么样去做主，朋友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大人一样，跟其他的朋友是平等的。 OK， 那从这几方面来讲，青少年是很不稳定的内心的世界。我现在这里停一停，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再转到后面的青少年面对不停转变的外在世界，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哈，大家应该可能本身已经知道哈，我讲快一点好吗？ OK， 青少年面对不停转变的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其实有很多方面，家庭是其中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因为家庭这个关系呢有很多不同的变数，当青少年成长的时候呢，有可能父亲母亲他们从有一个孩子变成有三个孩子这种的情况，父亲母亲也可能从两个一起工作变成只有一个工作，也可能父亲跟母亲工作的期间可能有转不同的工作，有可能是事业的情况也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本身已经不断在转变了。往往这次转变对青少年来讲是一种所谓压力，如果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如你看这个笔记现在就变成一个危机了，变成一个 crisis 哈。第二方面就是朋友，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很清楚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第三方面就是有关性这个 sex 的问题，特别在美国现在这个不单是这个异性方面的问题，还有所谓同性哈。OK， 因为很多青少年都会问这个问题，够自己应该同性还是异性，那样才是正常。 OK， 有很多青少年可能都会问这个问题媒体这个 media 我想这个不需要再多讲，大家都可能都明了，现在这个 internet 很自由的地方，毒品帮派，我特别在这边也介绍天灾，特别在 Southern California 我们这边有地震昨天还是前天有地震，大家有没有看电视一个小小的地震大概是三点，那个是nothing OK， 我们在等一个大的八级的地震OK， 可是我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来讲青少年面对的不但是内心内在的世界有很多不稳定，他还要面对外在的世界有很多的转变。一般的情况来讲是一种压力，如果变得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危机，一个 crisis OK特别呢我们讲到 media 跟这个毒品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相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带到我们在第一版讲到第三点，就是说青少年不断在满足跟失乐的中间去挣扎。有很多人说今天的青少年比我们的以前是更幸福了，因为他们现在要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想要的都可以要，还有呢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很快拿得到，对不对？很快能够拿得到。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一个世界，就是说原来有很多的东西也不是那么方便能够拿得到，很多物质的东西 material 的东西很快拿得到，可是呢有很多 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对人家的这个关系上来讲，人家对他的接受，人家对他的爱心，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不是你想就会立刻捞得到。变成是说呢，现在的青少年一方面他们是很聪明， OK， 你给他一个 problem， 他懂得怎么样去解决，他在什么地方去找资料，他可能很快就进这个 internet 啊，对不对啊，他懂得去找资料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往往青少年最困难不懂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内心苦闷的问题，是情绪波动的问题，是人生将来的目标的问题，这些是他们最困扰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也不能够很简单从这个 internet 找几个地方找一些资料就解决，而是需要实践，而是需要在他旁边有一些长辈哈、一些有经验的人，通过跟他有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让他能够学习找出来，找到他自己生活的目标，找到他怎么解决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困扰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为什么毒品，我做了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毒品方面的预防的工作。常常我们问青少年，你知不知道这些毒品对你身体有伤害？你猜他们知不知道？ They know it， 他们知道。可是呢，往往一方面因为青少年对他们来讲呢， death 离得太远了、如果你告诉他你如果吸烟的话你会有伤癌的，他说哦 who cares 30 years later 对他们来讲30年是太长的时候呢，他们常常都是看明天后天，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去生活的，他们不会看到30年之后的事情。第二方面呢，毒品往往能够帮助他们把苦闷很快的去解决，那这个往往就是毒品能够做到的功用。我想问问大家，我们都是文明人了哈，如果你今天有头痛你怎么做？如果你今天要讲刀，如果你有头痛你怎么办？吃头痛药，那个便最好 aspirin 啊， OK， 有些人吃 aspirin 不行的哈，有些吃 Tylenol， OK， 为什么要这个吃这些药呢？快，对不对？你还是要买一种最快的那种。哦、oh, ，no one had it， 哎、right ，那其实这个呢也是现在这个社会做成的一种的这个文化，就是呢解决问题要怎么样？要快，解决问题要快，要最简单 ，OK， 最好就是哦，就可以解决就好了。所以变成是说呢，为什么青少年会被引诱去用毒品？往往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很快他的情绪就可以改变了。如果我今天很闷、他感觉情绪很好，如果他很紧张，他可能吃某一些毒品就把情绪安定下来。所以变成是说呢，这就是其中一些所谓现代这个社会文明的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坏的后果。简单来讲，青少年的世界不稳定，他外面的世界不断的转变，他们正在这个满足跟失落的中间。好，我在这里停一停，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通常没有问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原因呢我讲的东西你们没有兴趣OK 啊，我们继续 OK 好。啊，你说青少年这个时候，不要紧，他会过去。OK， 啊，这个呢，我想很多人都问，我都在问，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比如说小孩子呢，大家都说是 terrible two， 对不对？啊，那么有些人说，哎呀，初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等到他三岁就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OK 啊，我的孩子很奇怪，差不多就是刚刚三岁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懂得怎么样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啊。三岁以后呢，我的生活比较好了，因为两岁的时候就是很 terrible 哈。 OK 我那个时候都是问，哎呀 terrible too 是不是只是两岁的时候。可是呢，我也听过很多家长，我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夫妇哈。 OK 他们的孩子不但是 terrible two 啊，他们是 terrible three、terrible four 都有。OK， 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青少年这个改变的问题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应该他的情绪不稳定，有可能是因为 genetic 的问题，你的遗传的问题啊，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一些青少年的时候呢，你看他很多精神痘了，有某一些呢没有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这是头一点。第二方面就是也看他父母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他常常都能够通过跟父母这个关系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去处理他的情绪。现在我们都讲，以前讲 IQ 对不对，后来呢 EQ， 其实在美国 很少人讲 EQ 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台湾、在新加坡讲很多，在香港讲很多哈。其实在街边 EQ 其实这个概念讲了很久，可是都没有人去看。可是呢，总体来讲，同样的第一是就是说，父母跟他旁边的所谓 significant other， 有可能是他的 uncle， 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哥哥，有可能是他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 mentor。 OK，如果能够跟通过一个好的关系帮助这个青少年学习怎么样了解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他从这个所谓不稳定变成稳定的时间会比较快。 OK， 大概可以这样去回答。因为呢在我们在随做的辅导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往往都真的不太清楚这个青少年应该在什么时候这个所谓波动的情况会过去。因为每一种情况我们都见过，因为每一个家庭的背景每一个环境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目标同样，当有机会跟这个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感觉，会知道怎么样能够帮他去安定稳定他的情绪。好，好 OK， 我把他的问题都翻译好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好，
我只有三个小孩子。
他有三个小孩子，
有其中一个一啲问题都冇嘅，
有一个完全没有问题，
好似冇高烧呢种咁嘅，
好像都很平稳的，没有波动。OK，
好似正常，
好
似只花年嘅。
OK，
咁跟住嚟一个系一个好聪明，好聪明，但佢咧就。
第二个是很聪明，可是很多不稳定，很多问题困难的哈。OK。OK， 你想帮他的时候呢，他感觉你是要攻击他，跟他好像 struggle 一样。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呢，在很多研究里面呢，其实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美国做很多研究哈，很多研究是研究之后还是在研究，因为不太清楚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可是大概来讲，有很多研究都说，每一个孩子生出来都是很特别，不能是说同样是妈妈。同样那个夫妇生出来的，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他们情况一样没有，他们往往发觉到就是老大老二本身他们长大的时候呢，两个可能是很不同的性格，很不同的路。 OK， 当然当中有很多是他生出来这个所谓 genetic 的遗传的问题，可是也有在家庭里面的所谓 family dynamics， 家庭里面的互动会把孩子的性格会造就到某一个情况。所以呢，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是说可能在家庭里面呢，那个老大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心的，他是比较有 responsibility 责任感的，因为呢 父母都是要求他照顾小的 OK。 可是呢有可能中间的跟最小的那个呢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中间 那个呢有可能如果你有三个孩子的时候呢，最大的那个你 给他很多自由，最小的那个呢你给他很多的痛爱，中间那个呢就忘记了呵呵，他要自己去 survive， 因为你 很简单哈，因为呢大的如果是男的，第二个都是男的时候，如果是相隔两年的时候，往往呢哥哥穿完的衣服放到什么地方，穿在第二个身上嘛，对不对？哥哥玩完的这个玩具把它丢掉吗？不是，老二去玩了，明白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很自然的做一些事情，可是影响到孩子的性格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家庭里面的互动会影响啊，把这个孩子他的性格啊描述是怎么样的情况 OK。 当然呢我不是这方面的所谓的专家啊，也不能够讲得太深，可是大概的情况来讲就是每
最重要就是说现在的学校的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很重要，就是帮派。
帮派，嗯。
要是我们教会的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教会的里面也有这样发生的情形。我们不讲到哪个学校了啊？
嗯。
大部分都差不多的，所以太辛苦。
嗯。
有的学校讲呢，老师也是这么讲。帮派的学生呢，写信超过十分之一学生的数字。
嗯
比方说，这里有个孩子有三个学生，
啊，
帮派的孩子超过了三个人。
嗯
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子呢？这是一种很像是一种地区的关系形成的。
嗯
比方说你是香港来的，
好，
我们是台湾来的，
好，
他是中国来的，大陆来的，
自己。好像有一个小组一样哈，走在一起哈。
另外，像是罗哥是这个孩子呢，他有问题了，被欺负。
好。
被欺负了啊！被欺负的话呢，不是一个小孩打他，两三个孩子打他，这个事情就发生问题了。这个孩子他是很担心的，很担心的。他没有参加那个帮派，他就被欺负，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好，
弄到学校去的话呢，老师呢，这个老师这么好的校长啊、主任呢、啊，他是这个打人的，他是跟他有关系，不是公正的了。
好，
所以这个被欺负的，他以欺负下的话，以欺负下，
对，
他就。参加帮派了。
好，
参加帮派了。
你是一个问题还是你想分享你的一些观察？
我是观察。
好，
对，我自己是看见有这样的情形，也跟我有关系。当然这个被打的学生他就参加帮派了，有的被打的没有参加帮派，
对对，
他跟他有关系了，帮派，或者新帮派的话，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人敢来欺负他了。没有人来欺负他。
对。
所以呢，我们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以后这个法律啊，跟美国的法律是一样。好像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你参加了帮派往来，跟帮派的人有往来的话，台湾的法律来讲的话呢，他是要。大力要是要问你的话，在美国没有这样子。
好，我可以解释一些这我们的一些经验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课题啊，我相信大家如果都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用几分钟讲一讲。我刚才都派给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brochure 哈，这个小册子哈，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这个辅导中心里面提供的工作 OK。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呢是政府资助的哈，这个是非牟利的OK， 这个不是广告哈 OK， 这个是一种的啊教育性的小册子。可是呢啊，帮派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我自己也跟过一些教会的牧师，一些教会的朋友谈这个问题， 我发觉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这个方向。有一种方向就是说有一些教会的朋友牧者，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嘿，我知道有帮派这种事情，所以呢很多教会就很努力去把一些好像帮派的这个坏分子啊来参加教会的那些人又把他排除出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护那些好孩子，让那些不好的让他在外面，不要进到教会，这是头一种这个看法哈。第二种呢，他们是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很愿意都把这些所谓有坏情况的一些孩子带进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改造他们哈，带他们信耶稣，然后他们去改变，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OK， 我自己的观念就是说呢，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们要考虑你希望你们教会希望就是某一个方法去应付这个问题。 OK， 可是无论怎么样呢，帮派这个问题是存在的，特别如果你是在一些大城市，拉斯维加斯有没有帮派的问题？这位姊妹是拉斯维加斯过来，有没有？
我相信
你相信有哈，可能教会看不见，对不对？
有。
OK， 有一些有。 OK， 纽约。 OK， 洛杉矶这边。那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教会弟兄姊妹跟牧师准备好了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呢，你们就可能会用一个更所谓 aggressive 的方法去怎么样去帮助去改造帮助这些有困难的青少年。可是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错的方法，就是你要保护那些还没有被影响到的青少年，把那些会有坏的情况的那些呢，怎么样把他们从这些好的那方面去隔离出来。总体来讲，帮派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表达出青少年他们是需要人的爱，人的接纳。往往他们因为在家庭里面找不到这种人的保护，往往可能是因为父母也不懂得讲英语哈。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卷到他们的朋友那方面去找。往往谁会有这种的这个实践跟有这种的情况可以出来去保护他们呢，往往就是那些所谓帮派的人。当然帮派呢也有很多种类，有一些是很有组织的帮派， OK， more organized， 他们有一个名堂的哈，他们有一个 structure 一样啊，好像有 board of director 的差不多了， OK， 有 executive director 这样子的哈，很有清清楚楚，他们是有一个组织去办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也发觉有很多只是一群的青少年，他们自己去走在一起，他们就改一个什么名字，可是这些小组呢改得很快，可能今天有10个 member， 明天可能有 20， 可是后天之后打一场架之后呢变成5个，他们又分散了。意思就是说，所谓帮派主要就是一个小组的青少年，他们走在一起寻找一种保护安全感， OK， 他们也在这个当中找到他们接纳彼此的接纳，他们互相的帮助，谁有钱的话就给其他的人用哈，谁有车的话就送其他的人去玩。所以呢他们就是把时间都花在就是满足他们当时要求的事情里面。那所以变成是说呢，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这个所谓的恶的势力去对抗之前呢，有可能把所谓不好的分子把他们隔离出来，这个也不是一个坏的短期的方法。可是也很重要，我们不但是把他们赶走，不但是这样子，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尽量能够跟他们的家庭去沟通，介绍到他们到这个辅导的地方去辅导。那当然每一个这个地方可能的情况都不一样，还有就是教会的同工也是非常忙， 往往就是希望多做一点，可是可能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去做。我希望就是我们至少能够提出，这个是一个会遇到也会普遍的情况，每一个教会青少年的团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会影响到另外一些所谓好的这个member 的一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应付，这个是很重要。
我只是非常意识到说青少年团体在我们这个社区哈，还有那个教会里非常重要。因为说举例，我孩子在学校，他们本来一小群就是爱骑脚踏车，然后骑着脚踏车去吃个 ice cream，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目的呢，就几个人就组成一个小组，固定什么时候就是这样骑脚踏车去吃 ice cream。这么简单的一个团体活动，到最后差点演变了一个小的帮派，因为说他们在去的路程上碰到了别组的小朋友，就这样起了冲突，那冲突就会越演越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年轻青少年有那种归属感，所以他们要寻找一个小团体。那与其让他们自己自由的发展，由我们成熟的大人看着他们发展，就这种社区的青少年团体，我觉得是非常很重要的。
对。所以呢，如果我继续再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用什么不同的事工的方式去我怎么写呢，去配合青少年的生活的话，可能教会可能需要开始想一想。比如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教会为本的事工，就是 church based ministry，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对不对？你从外面叫那些青少年来叫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教会里面的活动，并不是说你们不去旅行不去做其他的事情，只是说你总的都是用教会作为一个一个 base 一样。我们可能要再想一想，教会能不能够做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工，可能是一些是 school based 的事工。 OK， school based，因为当我们出去能够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发觉到一些青少年的问题的时候呢，不但是我们从教会那个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学校能够跟你一起去配合。往往学校呢也跟警察局有配合，也跟这个感化局有配合，也跟那些辅导的机构有配合，所以变成是说呢，是另外一种的这个 model去做我们的施工。特别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知道每一个学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呢我工作的地方在 Rosemary 那边我们知道比如说 Arcadia High School、 Alhambra 那边的 High School 有不同的这个中学，里边都容许有自己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OK， 我听过有一些传道人认为，哎呀，学校听说是跟宗教跟教育是分离的，不可能会有 fellowship 的，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呢每一个学区如果他们自己容许学校里面有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本身是可以成立 Christian fellowship。 往往都是先要学校里面可能是校长可能是一个老师做他们的 sponsor。 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呢，他们的 youth pastor 呢进到学校去跟学校的老师一起配合去办这些 fellowship。 那这种事工呢，这个模式就不太一样。 OK， 你的活动不太一样，你接触到的事情不太一样，你讲的话题可能也不太一样。 OK， 那如果我们再讲到家庭为本的事工还有社区为本的事工的时候呢，就变成是说我们可能要想一想，不要单单用传统那些不是说那个不好，我意思就是说要满足青少年不同的情况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的工作。有可能一个教会不能做出不同类型的工作，可能几个教会可能配合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多做一点。刚才我看到有一些手可以有一些，
我有一个可以
好
是好像在这里面看到的，是那个异族恋爱，中国人跟他们恋爱的问题，从保罗来的。
好，
那我这个
你意思说是青少年？
对，
在什么地方发生？
在巴西圣保罗。
好，你是在教会里面吗？ 还是一个家庭父母告诉你他的孩子更依住这个有
他们家庭都是教会的成员，
教会的成员，好，
已经是都是允许的，
好，
而且这个年轻人也已经决定要读神学院，
好，
就却在因为他恋爱方面发生问题，教会有人歧视他，不应该跟外国人谈恋爱，更不应该跟外国人结婚。
外国人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定义一下。
我会讲，我会定啊。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呀、yeah, ，所以呢，
我已经跟他父母谈过这个。
对对。
啊，所以我跟他说，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嗯。
因为我们是移民来到人家国家的。
OK。
真正外国人是我们啊。
OK。
结果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把自己定为是别人搞的。
嗯嗯。
结果教会里面发生什么问题？这个年轻人后来跟那个男的算是同居，
嗯，
又生了一个孩子，
嗯，
后来他跟教会里面他也不参加聚会，对教会里面的长子对牧师都有很不好的印象，
嗯，
所以经常会讲出一些攻击的话，
嗯。
因为当时就是长子牧师对他也没有做适当的处理，
嗯，
就是他的母亲在去年在一个场合之下他碰到我，他跟我谈起他家庭问题，
嗯，
他特别把这个问题一直在跟我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半年多，我为了这件事情给他们祷告，本来教会里面对他的家长非常的排斥，
嗯，
啊，他母亲跟我讲说好像受到歧视的样子，去到教会里面很少人跟他打招呼，
嗯哼，嗯哼，
不像以前啊，就是
对，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家庭，
怎么样帮助